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本期节目您将听到的是声东击西与智点手机壳领创品牌图拉斯为3月8日国际妇女节推出的女性智点力量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是一段女性攀岩者的非凡旅程。攀岩不仅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寻找支点、克服困难、不断向上的精神象征。而攀岩者抓住并站稳在岩壁上的每一个支点，也都是他们智慧和力量的体现。感谢图拉斯的赞助，希望这个故事让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岩壁上，都能找到支点，迎接挑战，不断攀登。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声东击西，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徐涛。那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嘉宾是萧婷，她是一个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支点，走出不太寻常道路的女孩。她现在其实是中国女子徒手攀岩最高纪录的保持者。除此之外呢，我特别想要提一下她的微信头像，因为她的微信头像是在野外高高的岩壁上穿着轻盈的芭蕾舞裙舒展身体的一张照片，既有女性的柔美，也有力量之美和自然之美。 Hello 萧婷你好。
Hello 大家好，好，主持人好。
那这次我们的聊天其实是远程，我在北京，然后萧婷是在阳朔，对吧？
对，我在风景如画的桂林阳朔。
哎，太羡慕了。然后我还想问一下，你微信头像那个照片穿着蓬蓬裙在岩壁上面芭蕾，那个是你吗？
那个是我呀。
哦，
那个本来就是我以前学芭蕾的时候买了那种小的蓬蓬裙，小天鹅的那个。哦，正好有一年做攀岩节的时候，有一年化妆舞会，我就想着把它穿上，然后在岩壁上摆几个 pose。
那之前和你聊天，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哈，你其实管自己叫金刚芭比。
我这个名字应该用了十几年了吧。
哦，
就是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一直是用这个名字，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脸是肉嘟嘟的，然后就是跟同龄的女生比的话，我的肌肉就从小就比较大块。然后小的时候偶尔也上健身房嘛，从小就喜欢搞各类运动，而且从小我就觉得女生有肌肉会好看。
所以你从小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特别比较喜欢户外的小姑娘吗？
我从小不喜欢户外，我喜欢运动，但我不喜欢户外。不喜欢户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审美还是以白为美，有我的审美就是皮肤要白，然后呢要显得有点肌肉，不要柔柔弱弱的。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运动嘛，我知道运动如果肌肉块大一点，稍微运动能力就会强一点，所以我对肌肉还是不排斥的，还蛮喜欢的。
哎，但肌肉的这个概念是有人灌输了你这个概念，还是自己怎么有个 role model 之类的吗？
可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他还是比较有力量性的男人，然后他也喜欢去健身房健身，就是耳濡目染，被我爸爸感染嘛。而且基因里面我平时静不下来，我从小在家人和朋友的眼里，特别是我家人，我所有的亲戚都觉得我挺怪的。就是他们给我取了个名叫精怪。
精怪
啊，就是又机灵又精。然后我平时喜欢打篮球啊，打排球，喜欢跑步，就学校有这种比赛的校队啊，我都会去参加。在我们年级啊，学校里面都是拿第一或者拿前三的。所以让我觉得运动会让我很开心，而且还可以拿一些成绩，所以就特别的喜欢运动。主要也静不下来，主要就是一身的力气没办法停下来。
不过这样子就是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之后那个攀岩能够这么快上手，就是小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出来一点的。
是，我小的时候我其实我做什么运动我都想我都要拿第一，我小的时候我做什么运动我都想把它做到最好。记得我之前学跳舞，那个时候是5、6岁，然后后来就开始学跳拉丁，跳了差不多3年吧，就发现我的韧带拉不开，而且我知道我真的很努力了，然后我就发现我不是跳舞的这块料。但跳舞之前呢，我不是很喜欢运动吗？那个时候我们湖南体操队也很厉害的，我其实跳舞之前我就想去练体操的，可是我从小就很高，然后学体操那个时候不要求身材太高，我虽然有力我喜欢动，但是我对我的那项运动来讲我太高了，所以我就没有选择体操。但是体操一直是我心里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后来我看到电视里面有一次，我没有接触攀岩之前我就喜欢攀岩了。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到电视里面，哎，有一个人讲攀岩，然后他就在家里爬窗户啊，爬窗户框啊，我就特别羡慕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后来我就想，我虽然没有接触过攀岩，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攀岩的。
那初中高中吗？还是已经上了大学？
那个应该就是差不多初中高中的样子。
那后来是到多大时候是真的开始攀岩的呢？
我二十一吧，二十一。
那也还非常非常年轻。哎，我还挺想听你说说，就是当时到了阳朔，然后怎么接触到攀岩，然后怎么爱上攀岩的，具体的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太记得2006年的事情。2006年，当时我来阳朔的时候是跟我一个闺蜜，她就说我们去旅行吧，她就给我安排了去阳朔。当时我都不知道阳朔是哪里，她就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西街，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大家都不太知道的地方，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然后我就说反正去就去吧，我还将信将疑的就跟着她。后来就发现，哇塞，这里怎么感觉真的就是在一个国外的某个小街上，只是这个街变成了中国的中式街道。
嗯，
后来我就走着走着就发现有一个地方，那个是一个攀岩俱乐部。你说攀岩俱乐部吧，又不像，感觉就像一个酒吧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攀岩墙，就它是一个有酒吧功能的户外俱乐部，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攀岩墙，然后里面挤满了人，可能不到20平方的第一层挤了30-40个人，然后外面也坐满了人，一半中国人一半老外这么地，然后这里的每个人的眼睛都充满了光，每个人都很开心。
有人在攀吗？那个墙上
有，就是灯光很昏暗，我就进去，我就问，哎，这怎么攀岩啊？然后我就跟那个我说，你们经理在不在？我一进去我说，你经理在不在？有没有教练呀？然后我就想找教练嘛，
大大咧咧的就问上了。
对啊，就是，然后他里面就走出来一个，当时他们的经理叫 Tommy， 然后一聊啊，他也是湖南的，我也是湖南的，就认识上了。然后后来我说我要去攀岩，我怎么报课？他说不用，我们是湖南老家，我就带你去玩吧。
哇、oh, wow. ，
就这种状态。我说啊，那好啊，啊。然后第二天呢，他就是本来约好了，结果第二天他有其他的事儿没来，他就把我交给他另外一个教练，他是捷克本地人。他说捷克呢就带我去攀岩了，他爬了一条5.8还有5.9的，我蹭蹭蹭都上去了。
哦、oh, ，这么厉害！
他觉得哎，你挺厉害。
哦，所以你们第二天直接就是去野攀上的难度
啊、嗯，直接去体验了，去玩了。
哦 okay、
他们也没有讲是课上，就是带你玩，我带你攀岩，带你玩。
哎呦天哪，那我觉得挺厉害，因为我在岩馆里边，相当于是也爬了爬，然后到野外一下子我就完全蒙圈，5.8、5.9的线我完全上不去。
是野外的话，是啊，阳朔所有的人都是从野攀爬起的。那个年代，好像整个广西都没有一个攀岩训练馆，只有一个小小的攀岩墙，所以大家都是从野攀开始攀岩的。
哎，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因为我攀岩的时候，其实我对高度的恐惧，我大概有花了有2个月我才克服。所以对于你而言，你是没这种心理障碍的，是吗？
我恐高，我非常恐高。我这个恐高是天生的，一般我在4楼往下看，我的脚都是发软的、发抖的。
小时候就这样
啊，小时候就这样子。
嗯，
但攀岩的话，就是如果我不往下看就没事儿，所以我爬的时候我会更加专注，只看着我手能抓的地方往上看。如果下来的时候呢，我就慢慢适应，这个是可以适应的。
所以第二天第一次去尝试那条5.8的难度线的时候，你是一把就过了，一次性就登顶了。然后同时带着恐高的感觉，
爬的时候不会有，因为我一心就想着我一定要登顶，我要爬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手臂当时是非常胀了，你已经没有心思去想害怕的事情。但是下来的时候，我会跟保护我的人沟通，请你慢一点，再慢一点，不要让我有那种不熟悉的或者未知的突然的一种冲坠，或者是失重感就好了。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运动过的人，也没有什么力气，也没有什么柔韧协调，基本上5.8一次性是爬不上去的。
你爬的第一条5.8跟5.9的线，它有多高呀？它是一条多长的线？
我爬了5.8，应该是大概27米。
哦天哪，好高。
然后那个是非常高的了，
10层楼了已经。
5.8可能也就20米左右，5.9可能就高一点。我爬了两条线，就是你会爬了5.8以后，你就想5.9到底是什么感觉呢？爬完5.8你就觉得有点难，我需要咬咬牙。但爬到5.9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胳膊一直是胀的，一直是胀的。因为初学者很难找到去休息，也不知道要去休息，所以就会一直爬。其实攀岩是应该爬一爬停一停，
对，
爬一爬停一停。
然后那个就相当于是你一下子5.8过了，成就感特别强，就已经爱上了吗？还是说还是有一些什么过程？
没有过程，就直接爱上了，就知道哇塞，我从小那个体操不行，跳舞不行，攀岩我可以啊。因为攀岩它需要更加的综合，你需要有力量、耐力、柔韧、协调、平衡都需要有，它就对专项的要求不那么高。你体操个高，你柔韧性不好，你跳舞柔韧性不好都是不可以的。攀岩不一样，它有一个补偿机制，你柔韧性不好，你不需要那么好，你还可以通过你的指力啊、协调啊、还有攀爬的方式来平衡你的弱项。
对对对，像我这种没有力量的人我也可以爬。所以就是从第一天热爱上攀岩之后，后边是你在阳朔就待了很长时间吗？
后来就是第三天结课又忙去了，夏天不是很舒服吗？然后还有一个阳朔有个水上攀岩，这可以在深水抱石嘛，就是我们所说的。
对，
第三天呢，杰克嘛，他就把我介绍给了阿邦。阿邦那天晚上，我认识阿邦的时候，就感觉，哇塞，攀岩的人真的是很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啊，每个人的谈吐都不一样。阿邦当时是他们那一圈教练里面年最轻的、最小的。然后第二天他带我去深水抱石，也是很少有人第一次深水抱石就爬到了他们当时的一个最高点之一。然后阿邦就特别担心，他就在我的身边，就是在水上保护我，所以水上的那种刺激、担心，然后兴奋，然后登到那个最高点的成就感，让我觉得哇塞，攀岩原来这么多样化。所以那天深水抱石落水以后呢，我回来以后我就彻底的迷恋上了攀岩，就回不去了。
所以你这是同时爱上了攀岩和攀岩的阿邦，然后整个就是恋爱的感觉，是这样吧？
对啊，攀岩真的会给你分泌非常多的多巴胺，而且是优质多巴胺以及内啡肽。
所以那会儿就是你在攀岩的时候，这整个阳朔的攀岩社区里女孩多吗？
当时我攀岩的时候，印象中还真的好像没有几个攀岩的。后来从广西柳州啊、梧州或者柳州周边来了一两个女孩吧，跟我一起爬。可能当时爬的女孩就是真正意义上一周能够爬个两三次哈，这个就差不多就是说出勤率算比较高的了，可能三五个吧。我觉得攀岩的女生很少，是因为攀岩它是需要力量的，而且攀岩需要在户外，它会晒黑，然后还有蚊子咬，所以限制了很多女生去体验攀岩。
所以那会儿你就不在乎晒黑这回事儿了？
我还是会注意防晒，能避免的就避免，避免不了的那就只能接受了。
就是太爱了，所以就
对呀、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你不需要原因，或者你只需要一个原因。你不喜欢一个东西，你就可以有无数个原因，就是无数个不喜欢的理由。
对，你那一次在阳朔待了多久？还是那一次爬了之后就留下来了？
我从9月份过去，差不多待了一个多月啊。然后呢，我爸爸不太赞成我攀岩，后来我爸爸在武力的胁迫下把我喊回家，待了差不多3天吧，不到72小时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没有回去了。那个时候因为阿邦工作的地方，他们经常年招义工，就是管吃吧，然后他们的经理是一个加拿大人叫麦克，然后他看了我平时我还不是他们员工的时候，只是阿邦女朋友的时候经常帮他们收拾，他就说你的表现很好，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做做义工这样子。
这过程当中自己会有纠结吗？就是比方说就是未来会怎么展开，还是就当时就只想着当下？
没有纠结啊，因为我知道如果说要生计要活得更好，你就努力。我从小脑子还是挺好使的，就是我想干一个什么事儿，对吧，哪怕是我跟他们一样在街边西街上摆个摊，那我都会做的是最好的。那结果后来我还真有摆摊的机会，我还真的就把摆摊做成了那条街，就是当时收入还挺好。
那个是几年之后是吧？
就是零零七年的时候。
哦，也就是一年之后。
对啊，07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他们新街有很多店铺嘛，那门面都很贵。我就是看到人家在街边摆一个小摊儿，有的时候是卖一些本地的什么项链啊、桂花香水啊那种。然后我也在一个他们一个卖首饰、还卖玉器的一个门面前面租了一个小摊儿，大概2个平方吧，很小的，就是他门口一小块儿。然后就开始帮人家做手工的项链啊、耳环啊，还有当时他们手机上适合女孩子喜欢那种贴那种水晶，
啊，小钻儿
玻
的
璃
那
水
种，
晶，对，小钻贴手机，然后我就给大家做这个。后来人家的摊位都是那种地铺的，搞一张报纸或者硬壳纸在那摆摊。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梳妆台，所以整个那条街看过去，我的那个台是非常精致的，就是有很漂亮的一个梳妆台，白色的，上面有3块镜子，那种有点像欧式的镜子，非常好看，有点像宫廷镜。然后每天我下了班就带队结束，我就给人家做手工艺品。我每天在做的好的时候，我的收入都是1-2千，就是那个小小的地方，所以一个月我就把成本收回来了，而且在3个月我就把出去玩的大概能赚10000多块钱吧，就可以把今年出去玩的差旅费赚回来了。
就是在审美上面，你碾压了同行，就相当于是。
我觉得是努力吧，勤奋吧，我也不懂，我的目标就是赚差旅费，然后我当时想到的就是顾客喜欢什么，我就去学什么。后来别人以为我们那个是美甲店，经常有人问你美甲吗？然后就哎呀，大家都觉得美甲，那我们就干呗。然后我就在做手工，我就马上学美甲。后来我们隔壁有一家果汁店倒闭了，那条街就没有了，因为它门面很贵嘛。然后我就在我那里就给人家又做冰沙又做果汁，就什么能够倒时赚点钱，我就开始做什么。
那这个会影响你攀岩的时间吗？
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是晚上8点以后才摆摊，我白天带队和工作，所以早上8点起来带队，
你说带队就是带游客去攀岩玩是吧？
对，去攀岩啊，而且有的时候带他们去露营、溜索、自行车、滑橡皮艇，晚上差不多8点结束，一周基本上可以休周末嘛，所以周末我就可以自己爬。一周可以爬2到3次，然后除了这个白天爬2到3次，晚上我就可以做工。晚上，所以有的时候做得晚的话，可能1、2点、2、3点下班。
刚刚有说到那个2006年10月份，就是你父亲要你回家，那个是你电话里跟他说了，你就想待在阳朔，想攀岩，然后他生气了，是吗？
是因为我说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个男生，我很喜欢，然后我爸爸就调查你怎么，他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他的收入啊，他的家庭背景，然后你在那边干什么呀？然后当时他们就听了，就觉得我疯了，因为在以前的话，我们家人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物质的女孩，基本上每周都要逛街，要买东西，花钱也比较大手大脚。以前如果找男朋友的话，我肯定是身高，然后家庭啊，各种啊，就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但现在问阿邦，身高可能不到1米7，长相更是没什么特点，收入当时500块钱一个月，所以我爸妈可能觉得我真的疯了，
他们怎么劝你？
没劝，直接拳头，你不回来我就把你揍死。
哦，所以他跑到阳朔来找你了。
对，我爸就是无力解决一切问题。我爸就说你如果不回去，那你就会挨顿胖揍。我说你胖揍我，我也不跟你回去。后来我爸就说，如果你不跟我回去，那我就揍阿邦。那我一听这个，我说阿邦不太能挨揍啊，他这种场面没见过。因为我小时候调皮，我经常挨揍。我说阿邦那架势可能扛不住我爸的揍啊，那我就乖乖的跟我爸回去了。在回去的车路上，我就跟我爸爸一直在讲，我会跟我爸爸剖析我在长沙，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不开心，我不太喜欢当时我们生活周围每个人的价值观，他们生活的轨迹，然后包括以后我的生活状态，如果还是像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这不是我追求的。我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就想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不会吃不着饭的，我是有能力把自己养活的，我可以不花钱。如果我需要花钱，我也可以自己去赚钱。我就跟我爸爸就很认真的讨论了这个事情，然后我的这个话确实也把我爸爸这些顾虑消除了。 就是你要跟家长好好的去沟通，而且你要去证明你是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是思考透的。我爸当时觉得我是没有思考透的。
我感觉如果我设身处地在一个长辈的那种视角来看的话，的确好多担心啊，就是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办，你的未来怎么办。
因为我爸爸知道其实我有能力的，他只是觉得我现在的想法变化太大了，他有他的担忧嘛。
然后你也没有害怕，没有担心，没有为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之类的。
我为什么要担心要害怕呢？我焦虑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就是很神奇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即使是已经在大厂有一份工作了，他们依然会担心会焦虑。但你是相当于是500块钱的底薪，然后未来怎么样其实也不知道，没有一个成熟的路径，但是你不焦虑。
我不是说了吗，我哪怕说去摆摊我都能够把自己养活吗？哪怕是摆摊也是要去学习的呀。我觉得你找到你焦虑的点是什么？没钱，没钱你就去挣啊，挣不到你就去学习啊。有那么多人赚到了钱，就是他学习方法对，然后运气不要太差，运气不好那也是你学习也不够透彻。你就是好好的学，一个小生意他要做什么，一个中型生意要做什么，一个大生意要做什么。大生意我肯定做得不来，但是这种小生意对吧，别人能成功，别人怎么去成功呢？去学习，去思考。
我觉得那你的思考方式就一直还挺，可能用 street smart 也不是特别适合哈，但是就其实一直是很灵活，保持一种开放性，这一点还蛮好的。所以那个在那之后，就你下了这样的决定之后的2-3年3-5年，你会遇到那种其实还挺难的，遇到了一个坎儿这样子的时候吗？
不会遇到坎儿，但是挺难的。比如说我没钱，我为什么意识到没钱的这个事情？2006年的时候，我跟阿邦去泰国嘛，那个时候我所有的钱加起来可能4000，他有6000，我们是10000块钱两个人，看起来10000块钱，那个时候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吧。但是我们要待一个月，交通、吃住行全部都在那，还要买机票。我们撇开机票，还有交通，我们真正可以用的支配的只有6000块钱。6000块钱我在泰国待一个月，我每天只能用200块钱，每天用200块钱要包括吃住。结果我们住了个岛上最最最便宜的地方，合人民币差不多30多块钱一晚。那个地方是什么状态？晚上6到9点限时通电，只有一个小灯泡，房间就是那个茅草，然后给你一个蚊帐。大夏天啊，泰国呀，没有空调啊，电是限时供电啊，然后也没有热水洗澡。男生还好，阿邦说没事啊，冷水洗就冷水洗啊，一个月啊，女生怎么能受得了？特别是大姨妈那来，
对呀、
啊、
对呀、
啊，那几天，这当时我就想，这个没钱真的是过不下去啊，那也得忍啊，就这么多钱、啊。好，吃饭我们两个人一天可能要吃100，因为岛上很贵。住没办法，已经很便宜了，所以每天省下来满打满算还剩30块钱的余额，就30块钱。吃2根冰棍都吃不起，只能吃一根或者吃个奥利奥。我当时记得我就买了一桶奥利奥，我要计划着只能一周只能吃一桶奥利奥，这是我们的零食。冰棒的话2天吃一根冰棒，就真的要计划着。后来到最后我们就是12月30号就要回国了嘛，结果就12月24号圣诞节平安夜，我们一算，哎呀，我们挤呀挤，挤了差不多将近1000块钱出来，那是不是可以吃一餐大餐呢？我们又租了个摩托车，去镇上去吃玩。后来结果回来的路上骑摩托车出了一个车祸。
哦天哪，
摩托车摔碎了，阿邦手还缝了针，然后我身上好几个血口子，还赔摩托车，最后欠了2000块钱回国了。我想这怎么办呀？
那时候肯定很难过。
那当时的话就是看着阿邦就每天吃盒饭，就我就喂他嘛，当时就觉得钱真的好重要，然后我们就还是要想努力赚钱。这就是为什么在2007年的时候我晚上去摆摊嘛。
就是因为之前，但那一个你能忍下来我觉得也好难啊。这个我想象应该跟你之前的生活方式太不一样了。你说那个之前是个物质女孩，然后现在是连澡都不能洗，天哪。但你居然就没有放弃，没有一气之下说算了，哎呀，就是2周没洗澡算了，我们回去吧，
忍一忍。这个就忍一忍吧。因为一起去共同度过这个时光，我觉得是非常难忘的。而且就是住那里的人有很多我们的同事， 我们那些老外都住那里，这个出行的这个30块钱一天的那个活动标准，就是他们跟我讲的，所以我以为泰国很便宜，结果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最便宜的地方，所以才有这么便宜的地方，大家都是这么住的。
哎，现在如果让你再去住一下那个，你还能忍下来吗？
对啊，第二年我打死不住啊！我说我赚了钱，我第二年肯定不住了、啊。结果还是住在那里，
是吗？为啥？
因为你不可能，因为我们赚的钱不足以改变我们就是换地方住，因为其他地方要300块钱一个晚，后来他那个涨到了40块钱一晚，但比300块钱一晚还是便宜好多啊，对吧？我的钱虽然稍微赚了一点，但也不足以让我住300块钱一晚。
所以因为我感觉，如果是第一年的话，对攀岩啊，对阿邦啊，肯定就是有就爱的高峰期在那儿。那可能经过了2年、3年、4年之后，所以你对攀岩的热爱，或者是和阿邦的爱，会使得你的这种生活方式有些什么转变吗？然后跟起初肯定是不一样的了，对吧？
和之后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在每一年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就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想到解决我们生存的问题，第二年我们想解决温饱的问题，第三年提高我们幸福值的问题，第二年我不是第七年我就摆摊了嘛，对吧？所以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吃好喝好，然后到了09年我们要去美国了。阿邦当时他在08年的时候07年就爬了中国的当时现在目前认可的一条5.14嘛，说他在国内开始小有名气了，然后我就会让他多去爬一些难的线路，增加一些曝光，增加一些名气，所以有一些赞助慢慢的就来了。我们也会主动的去谈我们接下来想去哪里，愿不愿意赞助。后来就跟 BD Black Diamond 这个户外品牌嘛，攀岩品牌，它在美国就有一个去美国的一个机会，在 Indian Creek 犹他州，就是一个半沙漠的地方。对，就是你看到那个碟中谍汤姆克鲁苏在一个沙漠里面，在一个岛上攀岩，就一个支个柱子上，一个 dino 一个跳跃的动作，那个就是 Indian Creek印第安大峡谷那里。我们去了7、8、10天，在沙漠里面待了10天，然后沙漠里面好冷，大概是5度，阿邦当时没有，他说5度说不冷的，就没带什么衣服，也没什么衣服穿。后来他们有个运动员就给了我一件他的衣服穿，后来还送给我了，那是我的第一件户外羽绒服，而且是个童装。那个时候沙漠里面没有经验，帐篷防风的那个没有拉上了，那个沙子从那个帐篷底下窜进去，帐篷里面有我们所有东西，结果我们回去帐篷里面所有东西覆盖了4厘米的沙，晚上回去8点钟好冷好冷，我们花了2个小时把所有的东西清出来，撒的抖干净，好辛苦啊。而且在沙漠里面7天不能洗澡，那是我人生印象最深刻，你知道吧？然后你一下子就成长了，这个开了眼界了。
你说的成长是指
有见识了？为什么有的人说以前觉得别人说去西藏想找到自我，确实是有人确实是去西藏找到了自我，从受虐受冻，你真的会去反思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但很多人他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我每天会想，我经常要想，我天天要想。
但这个在小的时候，就是你爱上攀岩之前，你想这个问题吗？
想的是不一样的。我在攀岩之前，我没有想到吃好睡好有那么的重要。我只想到有一个人陪着我，爱着我，一直对我不离不弃。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很自由、很放纵，因为没有人管我，我爸妈都没有时间管我。有好的一面，当然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我就能够野蛮生长。不好的一面就是我会缺失了很多的陪伴。但攀岩的话，因为有搭档，他必须和搭档在一起，会让我和阿邦的感情会越来越好。我们要相互的搭档，要保护好对方的生命安全。同时在生活中，如果你伤病伤痛，需要彼此的照顾。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互相会要保护对方的生命安全，这个的确是不是夸大，就是稍微解释一下，的确因为如果是在野外攀岩，一个人是要给另外一个人做保护，
对，
这个不是在夸张。如果真的没有注意，或者是那个没有挂好，或者疏忽了，那真的也是有人因此丧命的。
就是正常的攀岩啊， 比如说在正常的保护里面，如果你的保护不负责任，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候要去开辟新的线路，在新的盐场有很多的落石，阿邦经常抱着几百斤的石头是下来的。
抱着几百斤的石头，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开发一条新的线路，有松动的石头是没有人去过的，那个石头没有动过，你不知道是松的还是紧的，就是他就开着线一边爬线路一边去开线，甚至有的时候只是去爬线可能会抱一块石头下来，可能是几十斤，可能是上百斤。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的注意力不当，我没有眼睛一直跟着他，我没有正确的走位，石头砸到我把我砸晕了，会给他造成生命危险。或者是我绳子摆放的位置不正确，石头砸到了绳子把绳子砸断了，这种意外真的是几率非常大。
对，
因为我们从事的高危的频次很高，频次很高它的几率一定会上去，所以每一次我们真的是为了对方的生命，而且我们要高度注意力集中，每一次都不能松懈，每一次每一次都不能松懈。
我想问，就是你们去那个2008年去美国那会儿，你那会儿的攀岩技巧其实也已经上来了，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我应该能爬13的线了，在08年的时候。
哦，那也已经很厉害了。
对，在国内可能没有几个，所以在08年的时候，我慢慢的也会有一些线的名气了。然后就是我去到哪些场合，大家都对我还算比较认可吧。因为攀岩就像说了在升级打怪嘛，你爬来 5.8 5.9， 从 5.10 开始就慢慢的进入专业级别的这个领域了，就需要你最少经过2个月的训练，然后从510开始就有 ABCD， 然后从511开始，然后当时世界上最难的可能就是爬到 5.14D 了啊，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爬到 5.13 ABCD， 甚至去爬 5.14。 当时爬 5.14 在整个中国攀岩界是一件非常有荣誉感的事情。阿邦当时闪电没有降级的时候，阿成是完成。
闪电是一条线路对吧？
闪电是一条攀岩线路，它是一条中国第一条当时被人完成的 5.14A 的线路。后来闪电被降级了，但是我爬闪电的时候还是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女生完成它，但它已经被降级了，它就是 5.13D， 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女生完成，所以我完成闪电的时候，被降级的闪电也算是中国第一个完成这个难度的人，女生。
而且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是吗？你攀岩没几年的时候。
10年吧。
10年，那就攀岩第4年，太牛了。
2010年，因为没有经过室内的训练，纯爬野外，爬到这个，我觉得哇，就是只是靠自己的勤奋，真的你也只能靠勤奋拼苦力去完成这个线，完全就是拼自己的出勤率了。当时也并不算是科学的训练，因为连个攀岩馆都没有，当时要说，只能够反复的爬一条线来增加自己的耐力和力量，所以爬完这条线以后，觉得啊，还是非常有收获的，能够在中国人爬的不多的时候，收获一个没有人爬过的一个野外的难度，很有成就感。所以爬完 5.13D 闪电这条线了以后，我想爬一条真正的 5.14A， 所以就为了这个升级打怪，提高自己的能力，就想爬 5.14A。 当时有一条线路叫中国攀岩，这条线路听名字就跟我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因为我和阿邦都是在中国攀岩当过教练，而且中国攀岩这个线路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Logan 开的。
这个也是在阳朔是吗？
也是在阳朔，在白山。然后中国攀岩那个俱乐部是我第一个打工的地方。我第一次攀岩就是在那里认识了 Tommy， 认识了杰克，认识了阿邦，他们都在中国攀岩工作过，包括中国现在很多厉害的攀岩者都在中国攀岩打工过。他是一个外国人开的俱乐部，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具有攀岩馆、酒吧和户外俱乐部性质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 OK， 我就想爬这个叫中国攀岩的线路。我当时花了3个月的时间吧，我就爬到了最后一把，到底只剩2米的距离，不到2米，我掉下来了。
这
然后
是为什么？
就脱手了，就没有完成，耐力不够，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很急躁，那段时间只花了3个位就爬到最后一把，我真的当时很懊恼。然后每天白天，我当时还开了一个酒吧，攀岩酒吧吧，因为中国攀岩不是倒闭了嘛，后来我就很怀念中国攀岩那个地方，我就攒钱开了一个跟中国攀岩很类似的，有一个攀岩墙，也可以带攀岩客人做户外活动，同时晚上也可以喝点饮料啊，喝点酒什么的，就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白天爬完线，我晚上有时候工作到凌晨3、4点收摊儿，
哦，天哪，太卷了。
所以对休息是很不够的。但是我又要去爬中国最难的线路，就不断的这样的工作。当时在阳朔，我还有民宿，对，所以很操心。然后我操完心，马上就攀岩，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是浪费的，总是在工作，总是在思考，要么就在锻炼。那个时候又爬不上去，就很焦虑。而且当时白山在修路，阿邦骑的那个摩托车，那个避震不是很好，我每次去的时候，我的这个腹沟韧带里面那一块总是痉挛，总是抽筋，每次爬之前就在那抽筋，然后我就怪，哎呀，没有一台好摩托车啊，如果多赚点钱能换台摩托车就好了，或者是哎呀，什么时候这个路赶紧修好，我就不会受这么罪，就是身体并没有调整好，还没好就上去爬。然后攀完岩下来又没有好好休息，还在酒吧工作，就整个机体就塌了。那个时候，整个人看着就不好，脸上我当时我脸上都内分泌失调，好像脸都烂完了，我脸上全是那种脓包，身体所有的肌肉都痛，特别是腰，人的情绪就很差，感觉见到所有的人都跟他们吵架，脾气特别大，火气大。然后我就发现每个人家里的亲近的人还有员工都躲着我走，然后直到有一天，阿邦跟我说："小婷，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怕你。"然后我就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我不能影响到别人呀，要自己消化呀。如果我引到别人，那你宁愿不出门，对吧？你要么就调整好你自己，不要跟人去打交道，你省得让别人难受。所以2010年我就开始，就是2011年吧，2011年就开始不攀岩了，不怎么攀岩了，就专心的每天去练瑜伽，然后跑步、拉伸、理疗。我每天就是人家理疗的人，每天给我一个部分、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给我按摩，一天有的时候按到4个小时、6个小时，真的，因为我肌肉太紧了，筋膜很痛，我在那床上嘶吼啊、嘶叫啊，就经过了那么痛苦的1、2年，然后身体慢慢就调整好了，也不那么急躁了。但中国攀岩这条线路还是我心里一个疼啊，就还是很想爬它。那我想把身体调好，就没那么疼的时候去。后来我其实想放弃中国攀岩，因为我知道爬中国攀岩对我的痛苦真的挺大的，只要用力就会痛，除非我用力不大。但是爬中国攀岩真的是非常，它只有花生米那么大的一个支点，而且再抓一个跟筷子一样宽的一个支点，就这样子有5、6个这样动作连续的，而且它每一次掉下来，有时候掉下来冲坠的距离达7、8米甚至10米，
哦，
这个
天
对
哪！
腰是一次的冲击。
对。
所以我爬的时候很想要，但是又很怕掉。你怕掉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发挥的那么极致，你又必须非常勇敢才不害怕。但是到了那里，你的心理不够强大，你又会害怕，你的能力又跟不上，所以得所有的东西都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我必须精神状态、身体状态，我的训练都要跟上，我才可以就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的心态，不能太急躁。问题出现在哪里？是身体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动作的问题，可能这些都有问题，那就要一项项的去做好它。把动作更加的精准化，自己更加的坚定，然后把身体调整好，做好每一次的拉伸，每一次的热身，把工作尽量的简化，一次时间做一件事情，好好的做，就慢慢的这样子慢下来以后，哎，攀爬的水平逐渐的上去了，人又提高了，我就看到了可以爬中国攀的希望。后来当时有个女生跟我同时爬。他比我晚爬2年，我歇的这个时候就一直没有人爬。后来那个女生一直跟我爬，我们两个较着劲儿。结果她是3月1号完成的，我休息了一天，我是3月3号完成的。 然后我就发现他完成以后，完成的当天我就给他去发出了祝贺，他完成的感觉像我自己完成了一样，我就突然释怀了。然后我觉得人特别的轻松，我这身体和心理上我都很放松，真的就感觉一根琴弦已经绷得很紧，然后突然现在两边把那个锁紧的帽给我松掉了，哇，那种松弛感特别的舒服。后来就是我休息了一天，3月3号一把就完成，那个时候我就下来。你想，我之前是爬了2、3年都没完成，等到人家一完成啊，我这个心弦就放下来，就可以专注这个本身，线路攀爬的本身，而不是去斤斤计较谁能成为第一个完成这个线路的人，谁能拿到这个头衔。结果他成了第一个完成5.14A中国攀岩的这个人，然后就差一把，只差一天，但是我觉得我的收获比他大。我不会因为得第一名这个心理负担一直跟着我，我觉得得第二也挺好的。
那条线多长呀？整个的多长？
那条线37、8米吧。
哦，天哪！
三十七八米，而且难度就在最后10米的时候。其实说实在话，爬5.14A 的这个过程，爬过人都知道，特别是经过2个月以上完成这条线路的人，经过2个月以上努力完成这条线路的人。可这个线路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是真的很痛苦，因为它需要你思想的强大，它有一个快挂，攀岩它是快挂是保护你的，但其中有一个难点的地方，那个快挂你挂不上，而且那个快挂的位置就在你脚下，你会很担心害怕，动作是做不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没有挂住那个快挂，你掉下来以后，你会正常，本来是落3、4米。你很好回去，但落到7、8米，对你的腰椎肌肉的伤害还是有一定的。你回去会浪费很多的体力，所以对你的体能方面要求极高。所以它需要你有力量，也有耐心，还要在你最累的时候，你还要有勇气，把你最好的力量和耐心再发挥出来。很多人就会崩溃了，就感觉你是跑了一节很长很长的路，突然。地上有个大坑儿，你马拉松你跑了一半儿，你有一个大坑儿，你必须跳过那个坑儿，再把那个坑里面爬出来。你又很筋疲力尽，你接下来还要爬，跑一个马拉松，就这种状态。所以你想想痛不痛苦？而且那么像芝麻花生一样大的手点，会把你的手割破的。基本上大家的手都会有血泡、水泡，甚至割出血爬那条线。你的手皮一次次的爬，它会一次次磨得很薄很薄，有的时候甚至是基本上磨到直接摸到你的肉。你要在那种痛苦的情况下咬着牙继续完成它，所以是痛苦的，真的是痛苦的。但为什么大家还是想完成它？就是一个不甘心。然后想，我都付出这么多了。我再努努力，再优化一下，那还是有很多人爬崩溃的。我很庆幸我爬了这条线，让我通过磨砺变得坚强。
但其实你经历过比这个更难的事儿，对不对？就有一次你是经历了一个可以说是真正的生死攸关的事儿。
就是也是一次意外，我和方在去河南白云山做一个岩壁72小时露营，
那是哪一年？
那在2019年，
2019年哈。
对，2019年我们去做白云山的一个岩壁露营。当时呢，我和阿方受到邀请后，我们家有一个那种崭新的岩壁吊帐，就是在岩壁上露营的那个吊在空中的帐篷，从来没用过。你想象一下你的帐篷啊，你想象你的那个普通的帐篷是不是处在地上，对
对，
吧？
是。
它的四个受力点就是你的地面四个平面，对吧？但是如果我的吊帐呢，它四个地面是悬空的，
对。
它是通过从上面在那个帐篷的顶上啊有一个绳子连着四个角把它扎起来，然后在顶上把这四根绳子串起来，然后勾在岩壁上，就把它吊起来，这个帐篷就被吊起来了。它的着力点在上面，就感觉是拎着它，就是这个状态。我这个人呢，出去比较小心谨慎。我是说，阿邦，咱们上岩壁之前把所有的这个流程再走一次在家里， 然后把所有东西打开，然后怎么去弄，怎么去在岩壁上支撑我们两个的协作，再走一下。他完不，他说你相信我，这都是新的，我会弄。他就偏偏不给我在正式演练之前啊预演，他不，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阿芒说没事，有任何事情我扛着，啊，就他这一句话。那好吧，你愿意执拗执拗吗？如果真的出了事，那生死与患吧。结果，宰亲的岩壁吊帐是宰亲的，4年没用，宰亲的吊帐那个透明薄膜全部损掉了。就我们帐篷分为内帐和外帐，外帐的那个透明薄膜全部损掉。损掉怎么办呢？就希望它不要下雨，下雨就惨了嘛。
外帐就是一个防雨的功能哈。
对，这个没听他的。就想大不了动一动嘛，对吧？今天晚上大不了就动一下嘛，下点雨就淋湿着嘛，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到时候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下去保护绳儿，正常的话从一个顶到我们的帐篷，一人一根绳儿会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两个人用一根绳也可以，就是我们要上下两个人通过一根绳也是可以的。然后阿邦就说我们两个用一根绳，然后我当时就想着。真的，如果万一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两个用一根绳子的话，这根绳子只要出现了一个状况，我们两个人都会很担心。那如果我有两根绳子，上下和上升和下降的情况下出现了意外，我们两个人可以同时转到另外一根好的绳子。一般两个绳子都坏的情况很少，但一根绳子就不好确定了。所以经过了这个。不检查帐篷，带来了这个失败的结果，一个烂的帐篷之外，之后我跟阿邦说，我们这次一定要一人一根绳子。这也吵了一下，吵了一下以后呢，那不行，那这次一定要听我的，因为这个帐篷的事情已经出错了。好，结果晚上凌晨1点半，我们两个刷完牙、直完播结束，关手机，然后就下起了狂风暴雨。
哦，天哪！
狂风暴雨，最后大不了就冷嘛，结果还下起了冰雹。凌晨2点啊，我一天直播累了一天，凌晨2点下起了冰雹，我们两个人就躺在那个冰雹的水里，水身上打着我们，就很冷，你知道吧？结果这个时候开始打雷闪电，我们当时是在云南白云山的第一高峰，2131米吧，差不多，所以云。它各个角度，从上往下劈，从左往右劈，云的内部劈，就劈雷啊，就云的各种可能闪电的情况，我们都在里面。那怎么办？那不能慌呀，我就开始思考吧，就要运用我们的之前说在户外要运用这个户外技能嘛，我就开始数。我知道，如果雷电，你看到闪电，还记得给大家讲一个那种闪电和雷电的关系。如果你看到闪电，然后数个10个数。然后听到大雷的声音，证明这个雷离你就是差不多是一个安全的距离，可能在1公里之外，你就是安全的。我就在数雷，看到闪啊，三啪，不到4秒就炸开了，这就是个非常危险的距离。然后最近的一个雷就在我们旁边10几米，炸在一个钢缆的铁片上，啪就炸了。因为我们之前看过杂志里面有那种钢索的那些研究。一个雷炸到那个钢索上，那个钢索是会被融化的，所以如果那个雷劈到了我们，那我们肯定是明天连肉沫沫都找不到的那种，知道吧？后来在这个紧急关头，我就跟阿邦想，我们是上去还是下去，上升还是下降？这个时候每一秒钟都是一个生死时速的时候，你就要把你所学的所有的知识都用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关于雷我们又是什么知识？然后我们就在想，我应该是上去还是下来？因为上去的话是在顶点，雷又会劈到我们；如果下去的话，那今天一晚上都在2000米的空中，会很痛苦。我们就要做出一个判断，也是非常惊险的，我们也是有一点风险的，就是希望这个雷在慢慢疏远、疏近的这个时候，它能够远离我们的这个时候，我来进行撤离。那个时候是我和阿邦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然后我就跟阿邦说。阿邦，你赶紧的把 GoPro 打开，因为我真的觉得可能我们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但是我希望你记录下来，这就是完全是靠命了。但是靠命，我们也要一点点技术知识。我没有要他去请求支援， 因为他有个对讲机，因为对讲机会把那个电吸引过来。
嗯，
然后他弟弟跟他发了，哥哥你打雷了，你那边你要注意安全，你要不要我来接你？我就直接跟阿邦说，叫你弟弟赶紧把它关掉，不要管，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
哦，他也在附近对吧？
他也在附近，他是我们的安全员嘛，他在顶上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要去顶上一个石头下面去找他。但是我们上去有200米，我们要上升200米。我在想，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去，那怎么以最快的速度呢？幸好白天我们是有两根绳，
嗯，
你要想每隔几秒钟有个雷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用一根绳上升的话，可能要2分钟；如果我们一人有个绳，那我们就是要1分钟就可以节约我们。后来他就快速去上升，我就快速上升，但到了最后的时候，20米的时候只有一根绳，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平台，还有最后20米的时候，那个时候雷是比较恐怖的，因为我们已经是越接近高点了。然后这个时候阿邦就直接说你赶紧上，然后因为我先上我生的机会就比较多，我可以提前30秒走，那么他就一个人，所有的雷呀，因为他离那个帐篷比较近，离金属片比较近，他的危险就会多一些。然后他叫我赶紧上，我也没有迟疑，我就赶紧的换绳子啊，然后赶紧的换绳结，然后我就一边上绳一边跟他讲，等会我有落石，因为我在你的上面，你要注意不要以落石砸到了自己，你要戴好头盔，我到了上面我会有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口令，特别是你要注意绳子不要左右摩擦，只要上下移动，天黑的时候绳子摩擦你会看不见会断。我觉得整个就一边走一边跟他说，也没有去矫情说哎你先上我先上，没有那个、嗯、就希望给他争取他的时间。好，后来他我们两个很幸运，哎呀就很顺利的还是到了上面。到了上面嘛，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后来我们早上6点以后又有个直播，我休息了2个小时以后，我就想再回去整理现场，阿王打死都不跟我去了，他就想在被窝里面休息。
回到那个帐篷里，那时候雨停了吗？
对，要回到吊帐里。那个时候雨变小了，就雷的雨很快就过去了嘛。
嗯。
阿王就不愿意去，后来我说我既然答应了别人，那这个活动还没有结束，我们就从4点，我大概眯到了5点半，真的好累，也没睡着，只是休息了一下。摄影师也不愿意跟我们去，我也不好意思就是叫其他的人。我想啊，那就工作这样答应了人家，你现在又没有生命危险，昨天晚上有生命危险我们都扛过来了，现在只是疲惫，你只是忍一忍就好了嘛。但是真的很难忍，因为昨天晚上那么大的一个，但是这工作没有完成，那我说你不去我得去，带着我的头灯就往外走。2分钟以后我也看到我后面有一个小头灯跟着我，然后我就知道，阿宝还是不带他肯定，他如果自己来他肯定不愿意的，但是他怕我一个人出事儿，所以他会跟在我的身旁。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户外，当然啊，就专业的知识你还是会有一些风险，但是你经历了这些事情，包括以前就很穷的时候，到现在有一些生死关头你需要做人生抉择的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极端的事情，只有经历了这些磨难以后，你就会知道，哦，经历了磨难，你需要专业的知识，冷静的情绪，还有一个需要跟你生死相伴的搭档，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但生活中就是小吵小闹，可能也免不了。
是啊。
你会觉得就是因为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嘛，就比方说那个，如果现在回头来想哈，就是除去那种在户外运动的类似于安全呀不安全啊或者是这些方面，你会觉得还有些什么自己的人生体悟，其实可能会给更多的人，甚至是那些不从事攀岩不从事户外的人，可能也会有启发的。
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从事户外还是不户外，给你们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运动。为什么我说运动？运动它不是身体的，不是单单是身体的变化，大家错了。其实啊，运动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思想和心理，因为 其实我们身体和思想出现了问题，包括我之前精神紧张啊，然后还会非常的焦虑啊，总是跟别人去攀比啊，去拿第一啊，包括我工作中焦躁的状态让身边所有人不好啊，都是我身体出现了问题，思想也出现了问题。但我是怎么去解决的呢？我就是通过跑步、瑜伽、呼吸的调整。就是生活中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你挤都要挤出时间去简单的跑跑，还有开合跳，你的痛苦的根源有的时候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几个月，但是你跑步你可能每天花个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哪怕你一个开合跳，它可以迅速的让你的心肺起来，你身体的含氧量高了，你含氧量高了身体就好了，你身体好了你含氧量好了，它会帮助你分泌多巴胺安也好，或者是让你的神经系统啊，特别是你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去更加的趋于平和。我每次解决问题的时候跟别人去解释，都会把这种最基本的东西弄出来，很听起来是很枯燥的，但真的希望大家把它听完。我真的觉得跑步特别是半个小时以上，你看马拉松的人没有焦虑的，也不可能去焦虑了，你是真的如果量够了，运动量够了，你的激素水平分泌的平衡了，我认为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运动，都可以解决。真的，
我自己的确是的，我自己就是不开心了，我就觉得我去攀个岩反正是能够让我缓解很多的。我自己是感觉我在运动中就 不管是攀岩啊还是快走呀，甚至攀岩完了之后的拉伸，很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而且它对你的动用，就是你的身体的动用，跟我在平时工作或者是我们在访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平衡。但可能因为攀岩成为了你的职业，所以你可能又要寻找其他的东西再来做一个平衡。
拉伸是很舒服的，拉伸呢就是会让你平和下来。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的当下在追求的，或者你的人生下一阶段追求的最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想要的下一步的挑战是什么呢？
现在其实我的主要的每天就是学习关于攀岩专项体能教练所需要的这些知识，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学习跟攀岩教育力学医学有关的，就综合的，因为在国外时的，所以我也希望像国外那些优秀的教练一样，然后我想把我的学员带成世界级别的。
那好，那也非常感谢萧婷给我们讲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讲自己找到自己的热情，找到自己生活支点的这些故事，以及人生的一些感悟吧。那我想可能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热情，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支点。
那是的，也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萧婷，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图拉斯，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向那些在攀登生活和事业高峰时展现出无与伦比勇气和力量的女性们致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在工作生活中的那些支点瞬间。图拉斯也为声东击西的听友们准备了支点壳专属福利，你可以在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部分点击链接领取优惠券，就能享受妇女节期间图拉斯提供的支点系列产品折上再减的福利，具体的使用方式可以在 show notes 中找到。希望在图拉斯支点壳的陪伴下，我们都能找到人生的支点。